今天证道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以及十六章十三到二十七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关于彼得一生当中许多的见证啊，对我们今天的帮助。那么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在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这里说啊，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什么什么许，这个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这里有一个"从此"，是吧？也就是说，主耶稣做工的这个方向啊，他的原则，从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只在这之前的时候呢？耶稣做工的重点其实是挺明显的啊，就是叫门徒来认识他，叫人来认识他，我是谁？耶稣做了很多的工作，是围绕着这一个中心。等到门徒哪怕有一个认出他来了，耶稣说好。所以从那件事情之后呢，耶稣的工作的重点就是要往耶路撒冷去了。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也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在我们整个的人生道路里面，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强调过了啊，在我们从出生到死亡这一个人生的路程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或者说是唯一重要的一件事，在此之外，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只有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它是体现我们这一生当中存在、活这一辈子 最关键的一件事，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生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活在世界上是什么目的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人生啊，人生这是上帝给我们作为一个人啊，第二次机会。第一次机会在亚当里，他丢了，因为犯罪，他跟神的关系断了，导致了所有亚当的后代都与神断了关系。那么这个关系的断，圣经叫我们称为死亡，就是灵性的死亡。我们灵性已经不在天堂了，我们落到了还没进地狱。但是现在呢，本来就是应该亚当犯罪就下地狱的了，就像一个人犯罪抓到监狱里边去了，对吧？那么神的怜悯啊，没有让我们立刻下地狱，而是给了我们今天人生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个人生里边，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重新回到神面前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救赎的代价，是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回天堂，但是不是自动的回去的，你必须接受这件事情才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必须接受这件事情，你就有机会上天堂。你不接受这件事情，虽然上天堂的门已经给你开了，可是你不进去，那是你自动的拒绝了上天堂的机会，你自己选择了下地狱，那没办法了，对吧？所以第二次，因为第一次在亚当里已经失去了，我们从生下来到现在，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金无足赤，怎么样？人无完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仅仅因为亚当犯了罪我们才死，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犯过罪，对不对？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们下地狱是妥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上帝的面前人人都犯了罪了，对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神给我们开了这条路，神说 OK， 因为你生下来就不在天堂里，就与神无关，这不是你的责任，对吧？这是亚当犯的罪影响了我，可是现在呢，我给你第二次机会，你自己去选，你上天堂下地狱。你承认你是有限的，你承认你是有罪的，你承认你需要被神所救赎，你愿意接受这个恩典，白白的给你，你就去了。你说谁 cares， 我就是不去，那没办法，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了。所以这一生当中，这是我们人生最核心的一件事。如果没有这件事，请问弟兄姊妹，我们活这一辈子干嘛？有人说你讲话，你是牧师嘛，对吧？你讲话别那么粗嘛。有的时候粗一点呢，为了让大家加深记忆。所以呢，我就是还说那句话啊，如果我们没有生命得救，我们就是个造大粪的机器，活了一辈子，对吗？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所有都是祸害。我们祸害环境，祸害动物，祸害他人，对吧？我们做过一件好事没有？我们从来不做好事，都做坏事。你不承认吗？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上帝把这个世界交于人类，任由你糟蹋，只有一个目的，神要救你，给你机会，然后让你在对比的里面使你知道我们人不行，在他的里面是唯一蒙福的道路，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你的人生是没有答案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真的你叫做白活一生，浪费神给你的第二次机会，你下地狱。你说有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胡说八道，教会已经遍满全世界，教堂的门向所有的人都开着，你自己不进去，你怪谁？那么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乎认识上帝，认识自己，最关键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唯一的人类的救主。你说为什么是耶稣？那没办法，对吧？人就是这样啊，人很败坏的。我常常问你，你为什么要吃饭？你说我就是吃饭嘛，谁告诉你你就是要吃饭？因为你生来规定的就是你必须吃饭，你不吃饭你就饿死，对不对？这个你不敢反驳了。 为什么你不吃饭就饿死？谁规定的？谁规定的？造物的上帝规定的，对不对？这不由得你。你如果就不吃，那你不吃你试试看，对吧？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我信耶稣才能上天堂？因为造物的上帝规定的，那不由得你，是吧？你说我为什么非得拿一个澳大利亚签证我才能进澳大利亚？那由不得你，因为那是澳大利亚政府规定的，进不进政府那你不是你说了算，人家说了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奉上帝的旨意告诉大家，耶稣基督认识他生命的救主是我们人生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之一。你有了这件事，你活着就有价值，你没有活着这件事，我不说了，太难听了。好，因此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大概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还有最后剩下一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么这个地方呢，去过以色列的啊，这个都知道啊，咱们通常就是这一次最后这次去，我们没老着去，因为那个地方离着黎巴嫩太近了啊，这个那个地方在打仗啊，所以我们这次没机会去。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以色列这块地方，现在啊最北端啊，几乎到了最北端，在黑门山的脚下。那么这个地方依山傍水，非常漂亮。你看看咱们中国。啊，我们常常要为咱们中国人向上帝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中国人是越来越走向拜偶像的文化。所以看看我们中国的山川河流，美丽的地方到处都是庙，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各高岗上青翠树下雕了一个木头放在那里去拜，这是整个人类犯罪的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对吧？弄个泥菩萨，弄块木头放那里，包把个衣服，前面摆点东西，就在那里拜了。为什么上帝最恨恶这件事情？因为他引导我们认错上帝，引导我们走错路。因为人的本能是要找上帝的，可是他弄了一个假的，让你走错路了，你就永远归正不了。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我们恨恶拜偶像的事情？就是因为他阻拦我们能够归向真神。那么读过圣经历史的人都知道啊，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呢，曾经叫但啊，叫但啊，就是以色列有12个支派，其中有一个支派呢就叫但支派。这个但支派里边呢，就有一部分的人啊，他们就来到了这一块地方，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支派啊，叫做但支派啊。所以约旦啊，现在不是有个叫做外约旦吗？叫做约旦河吗？啊，这个但这个名字就来自于这里。那么但支派这个地方后来啊，在以色列历史上成为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啊。咱们中国人有很多很糟糕的地方啊，武当山、什么嵩山，那里边都是拜偶像最严重的地方啊。这个咱们这有没有浙江人啊，这个什么灵隐寺，对吧？那么好的地方啊，成了拜偶像的地方。那么这个拜偶像很有意思啊，他们专门找最漂亮的最好的地方去建庙。这个跟咱们教会不一样啊，教会往往是找到这个人最多的地方，对吧？最闹市区的地方，到人群的里面去的地方去，因为那要服务人类，对吧？他们不是，他们找到一个最漂亮的地方啊，躲在那个地方，叫人都跑到那个去拜他的啊，这个完全概念不一样了。那么因此在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啊，该撒利亚呢，咱们知道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对吧？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的西海岸啊，还有一个海滨城市啊，很漂亮的，叫凯撒利亚。凯撒利亚什么意思呢？就是罗马皇帝分别出来给罗马皇帝的地方，献给罗马皇帝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叫凯撒利亚，他后边加了一个腓力比，就特别加给凯撒他爸爸这个叫做腓力的这个人啊，献给他的这么一个城市。 那么现在考古学把这个考古不是考古学啊，这个考古人士把这个地方挖出来了啊，那么就证实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拜偶像盛行的地方。以色列从他的北国但支派建立一开始，但支派在那里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拜了米迦的偶像。后来南北分裂以后呢，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他就拜了金牛，他也把金牛设在但这个地方。后来但被掳掠了，是整个以色列被掳掠的最早的一个掳掠的地方。那么巴比伦人、亚述人又在这里这个给建立他们的偶像崇拜。然后呢，希腊人、罗马人在这里建立七大多神教，乱七八糟的宗教，在这个地方建立的偶像，几乎是以色列地是最乱的信仰的地方。那么通常这种地方呢，基督徒都不大愿意去，是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基督徒是愿意到庙里边去看看的啊，除非是你想了解一下他们的宗教文化是怎么回事啊，做一点研究才去。通常情况基督徒不愿意到这种地方去。可是呢，很奇怪的一件事啊，耶稣却把门徒带到了这个地方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就等于说在众多的宗教、众多的偶像面前，耶稣让门徒来宣告他们的信仰。耶稣从来没有把门徒放在一个温室的里面去栽培这个花朵，而是让他们在面对各种挑战、面对各种的错误，让他们在这样的很恶劣的环境当中来宣告、来坚固他们的信仰。今天咱们在这里做的大部分都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们走出这个门去，我们真正需要福音的地方不是在这里，对吗？我们真正需要福音的地方是走出这个门去之后，你是个真假基督徒，你的信仰如何，在那里才是你真正需要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是这样的，他不是在一个教堂的里面，不是在一个圣殿的里面，或者在一个什么理由叫他们说我是谁，而是把他带到许多偶像的面前，问他，让他们来宣告他们的信仰。那么耶稣先问了以后说，别人怎么说？为什么先问别人怎么说呢？因为人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对不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也常常听了这社会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这样，对吧？有人说基督教是这样，有人说基督教是那样，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同时，我们还是从那种乱七八糟说话的那个环境里边，我们是从那里出来的，对吧？所以我跟弟兄姊妹，特别是新信主的弟兄姊妹啊，我常常强调一个问题，强调一遍，再强调一遍，就是不要进入宗教，不要进入基督教，不要进入宗教，不要进入基督教，强调又强调，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受的文化就是说，你来教会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友，是吧？然后呢成为一个教徒，对吧？然后进入天主教圣公会这个会那个会，对吧？然后你是这个那个，结果我们被那些东西所带的，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真正成为一个，我很喜欢唐牧师，他很喜欢开玩笑，唐崇荣牧师啊，他说很多基督徒都是什么东西呢？都是某某派派徒、某某宗宗徒、某某堂堂徒，到了最后糊里糊涂。所以上帝他让我们在众多的选择里边来正式宣告你的信仰是什么。当他们说，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有人说那个，好，你们都知道了这些话了，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认他，而不是认宗教，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来相信基督教，而是我们来相信谁？相信基督。所以使徒保罗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但是在很多教会的传统里边，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教会的历史里面，很多很多的内部的矛盾分裂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争教义， 教义的争夺，传统的争夺，以至于导致教会各种各样的分裂，那都是强调了我信的是什么。如果我真正强调我信的是谁，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对他，那就不会有分裂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们对他的解释可以千差万别，因为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不用说你对他，就算我们现在你们对我的解释也会千差万别的，对不对？这个不影响，我们是这个活的关系，理解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个不应该影响我们中间的所谓的合一，对吧？是人活的生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死的教条之间的那个斗争。所以我们信的不是什么，信的是谁。弟兄姊妹把握这个啊。所以耶稣在这儿说，你们说我是谁，他没有说你说我们的基督教，我们的什么，你信的是什么教义。我恨不得弟兄姊妹把那些教义啊通通扔到垃圾桶里边去，不要强调那些东西，什么神学通通扔到垃圾桶里边去。你不知道神学还好点，你知道神学更乱，那么就去神学院听了不气死了吗？不，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送人去神学院去读神学呢？就是你的信仰要经过这些冲击，就像主耶稣先冲击你一下，这么多偶像你信什么？叫你去，不是不去到那里去的，你要去到那里去，因为如果你不懂得去面对这些东西的挑战，你的信仰是不坚定的。所以我们过五专观禅这个什么斩六将，对不对？在这些东西里面你就走出来了，你真的与他建立了关系，我们就得着了生命。好，耶稣问我是谁，这时候大家似乎都安静，就一个人又冒出来，咱们研究彼得这个人啊。彼得这个人轰又站出来了，他说了两件事情，他说你是基督，然后是永生神的儿子。好，当我们读到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认为基督和永生神的儿子意味着什么？什么叫基督？因为咱们中文翻译基督是从这个希腊语里边的 Christos 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啊，所以 Chris 就翻译成，这是 K 啊，这个声音就翻译成基，然后 Dos 就翻译成都啊，这是完全翻译的音，对吧？这个基督这两个字在中文的里边毫无意义，这是一个音译，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基督到底意味着什么啊。那么我们说，哦，意味着希伯来文里边的以色列人里边的受膏者。受膏者又是什么意思呢？对吧？哦，我们知道那是君王是受膏者，祭司是受膏者。但是对于一个当时的犹太人，受膏者对他们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在我今天的文章里边我有写啊，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呼召以撒，呼召雅各，最后这一个民族以色列人，神呼召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就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预备基督的降生，就是预备人类的救主的降生。所以在彼得的时代，他们是一个非常盼望基督的文化。当然耶稣来了，很多人当时的犹太人没有认出来，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犹太人没有认出来。其实圣经说了，这是神在他们的眼前放了一个绊脚石，让他们的眼睛看不出来那是基督。这里边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恩典是对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保留了以色列人传统的信仰，所以今天是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旧约圣经的见证，懂我说的意思吗？如果他们都信了耶稣了，旧约的见证就没有了，对吧？我们今天就不知道旧约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对吧？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他不信耶稣是基督， 对吧？但是他信基督，只是不信他是，所以他把旧约圣经完整的保存下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在去查考以色列的时候，去考察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整个旧约圣经的可信性。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人类的救主，才使我们这些外邦人有了得救的把握。当彼得说你是基督的这个宣告的时候，就等于他把旧约呼召以色列民的那一个目的宣告出来了。这一个宣告是极其伟大的，这是神从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预备以色列人最终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宣告，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人类的救主已经来了，这是至关键的一个认知和宣告。主耶稣就要的就是这个。可是为什么当时这么重要的事儿，只有一个人认出来呢？为什么神不让大众都认识他呢？这个问题我不能完全回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圣经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耶和华神是自隐的神，他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没有以一个非常荣耀的、非常伟大的、非常尊贵的那么一个形象出现，相反的，他却是非常卑微的、非常贫穷的、非常孤单的，让人看起来一点都没有什么，正像圣经上所说的，他无家型美容，让我们羡慕他，他好像根出于干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明白一个神的心意，就是神不喜欢让我们透过外在的那些光辉来吸引我们，而是用他的生命和真理来让人认识他。今天这个也是我们要知道啊，你不要看着一个漂亮的大教堂你就觉得那里特别属灵，不一定。你不要看着一个人哦，穿上一个大袍子，穿上一个什么留上胡子，哦，好像是拿着金十字架，哦，他就是神的仆人，不一定。关键的问题要看实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真理是不需要用任何外在的光环来吸引。上帝宁可让很多人暂时不认识他，他要一个就是一个，要质量，要真实，而不要那个轰轰烈烈的外表。咱们上一次已经讲了，对吧？耶稣五饼二鱼，好家伙，一下子几万人来跟随他，那都是为了吃饼得饱，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而来的。耶稣要的是谁是那个真正为生命之道而来的呢？谁是追求那个生命的本质的东西呢？神要的是这个。所以即便西门彼得一个人认出来了他是上帝整个应许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这个够了，一个就够了。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认识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基督啊，他的生命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耶稣说我是神啊，耶稣说我是神。那么犹太人就是特别相信只有一位神，所以他们很难理解神怎么是一位又是三位呢？一位就是一位，三位就是三位，怎么可能一位又是三位，三位又是一位呢？这就很难理解，这个的确我们也很难理解。但是旧约圣经里边有没有预言关于这一位来到世上的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他是神呢？在旧约里边有预言，彼得他说你是 永生神的儿子。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已经，因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嘛，我们已经有所谓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已经领受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接受，哦，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大家知道这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等等等等，我们教义背了一大堆，对不对？可是对于当年的彼得，当他宣告说你是基督，这一个刚才我们讲了，这就是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所盼望的，神所应许的，所预备的那个最重要的是人类的救主来了，对吧？那么他来了，他是谁呢？他的生命是哪一位？他来干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概念在圣经里边第一次哪个地方出现过？抢答，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概念在圣经里边哪个地方第一次出现？创世纪啊，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当然施洗约翰宣告的时候，圣经神从天上发出声音来了。那么这个声音其实它是基于旧约圣经的一个预言啊。创世纪哪个地方啊？哎，那个答案对了啊，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讲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经文呢都是内在的东西啊，所以它的这个光明与黑暗的选择啊，这是内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没做 PPT 啊，因为你不要去太多看外在的东西，我们用心好好想啊。诗篇第二篇里边在讲什么呢？就是世界上的君王、臣宰、世人都在喧嚷乱糟糟，对吧？他们要干什么呢？要抵挡上帝，要抵挡上帝的受膏者。所以你看到今天世界的整个潮流，包括美国，包括澳大利亚，包括欧洲，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在干什么呢？都在宣扬无神论，都在抹黑教会，都在抵挡耶稣基督，不信。这是全世界的潮流，自古以来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那么当世界这样喧嚷不要上帝的时候，理由是什么呢？这是咱们今天价值观里边的最根本的那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要什么？要自由。所以咱们1949年中国大陆叫什么？就解放嘛，对吧？解放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大概都不知道中国这个解放这个字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启蒙运动里边的 liberal 这个字，我要自由，和美国的那个自由女神是同出一个根源。他们要自由的这个概念，其实在启蒙运动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更早的这个叫做什么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其实都在高举人文啊，复兴人文。那么他们要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啊？很多人以为我们是从剥削阶级手里边拿出来自由，其实他们真正所指的剥削阶级指的是谁啊？指的是教会，指的是上帝。我们不再受上帝的约束了，这是诗篇第二篇里边讲的啊，大家可以回去看啊。然后神说嗤笑这些世人，然后说我要在我的圣山上立我的君，就是在西安的圣山上，就是在耶路撒冷啊。这个早在旧约的诗篇里边就预言了这件事情，对吧？然后下边就说那受膏者要发预言，要传圣旨，就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所以在圣经里边论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引用的就是诗篇第二篇的这一段经文，是上帝自己来宣告父与子的关系。其实这个我今生你，其实中文翻译的是很难翻译，英文里边翻译这个英文里边翻译是什么呢？ I begotten you，其实是从今天开始宣告你是我儿子的这个关系 的正式的与成立这个关系。其实神都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对吧？他没有一个以前不存在，我现在把它生出来，没有这个概念。曾经神父神和子神都是存在的，但是在人类这件事情上面，成为救主这件事情，父神成为设计者、差遣者，子神成为被差遣者。所以为了做成这个工作，父神和子神之间就宣告说 OK， 我成为宣告者，你成为被宣告者，我向父，你向子，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宣告。所以神的儿子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圣经里边他用儿子这一个说法，并不是说父神生了子神，而是形容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生命合一的关系。但是又有一个父子的先后次序的关系，让我们来从人间的这个儿子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这个关系。那么他是神在哪里说的呢？在以赛亚书里边，以赛亚书里边就说，看那你们的神，那脚传福音啊，报喜讯的登山何等的佳美，他们要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向犹大的百姓说，看哪你们的神。这个就是预言的施洗的约翰。所以施洗的约翰来了，说我就是那一位向你们宣告说看哪你们的神的那一位。所以咱们以前讲过了，约翰施洗的时候，父差遣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对吧？所以约翰就为这件事情做了见证。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彼得这个人他为什么能认出耶稣基督的身份，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讲到的最关键的地方。那么多人为什么大家都没认出来，他认出来了，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关键的所在，光明与黑暗的选择。为什么他能选择光明？为什么他在关键的时候就能够抓住？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对不对？为什么主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他能抓住这个机会说，主啊，如果是你，我也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们始终跟弟兄姊妹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内心里边装的是什么，到了关键的时候你就会表达什么。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啊，从来不存在一念之差，没有一念之差这回事。你的一念之差就表现了你平常你的思想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到了关键时候它就会表现出来。好，因为等会儿我们还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明白这个问题了啊。现在先放下。然后主耶稣说 西门巴约拿啊，就是指的对彼得的称呼啊，这个，然后说你是有福的啊。这个你是有福的，在中文这个字里边翻译的，我觉得不大够分量，对吧？这个可以翻译成你多么蒙祝福啊，对吧？那么或者说是，哎呀，祝福归于你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感叹性的、非常强烈的一个主耶稣对他的一个评价，对吧？也就是说，主耶稣评价你有福，什么福啊？主这个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亚伯拉罕要使地上的人得福，你也要得福，对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那一个后裔指的就是谁？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认识耶稣基督就有永生。咱们讲了，这一生当中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我们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我们找到了 永恒归属，能够走过死亡，能够知道回家的路，这才是我们这一辈子活着没白活的 最关键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上帝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当中，要叫世人蒙福。蒙什么福呀？就是回家这个福，就是永生这个福，就是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在亚当里失去的生命，在基督里要重新找回来，是这一个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你有福了，就是你得到了，因为你认识了耶稣基督，就知道了回家的路。下边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句话，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个指示这个词呢，在原文里边是和启示录同样的一个字，就是启示啊，启示 revealed。那么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打开 open let you see， 就打开让你看见，对吧？也就是说，耶稣他是基督，他是受膏者，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在圣山上要宣告他是世上的王，他是人类的救主。那么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彼得看出来了，就是打开了这个外表，使他看见了这个本质。那么然后说，这个不是属血肉的能够让你打开的，而是我父就是在天上的，他打开了让你看见。那么这句话是整个这一段经文的关键所在。那么这里边打开这个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什么叫做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我们通常很多时候，我以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理解为说 OK， 这是哪一个人和你说的，然后呢哦，彼得选择了神跟他说的。其实彼得在世上有没有人跟他说呢？当然有，耶稣跟他说了，对吧？可能也有很多人跟他说了。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其实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彼得他习惯于听谁的声音。我再强调一次啊，是因为彼得习惯于听谁的声音。在今天呢的读经的里边啊，在一开始第一段经文里边的时候，先选择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一段经文。耶稣讲了一段很有趣，那就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啊。耶稣讲这段话很有意思，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眼睛能称为灯吗？眼睛是不是灯？灯是什么？灯是光源，对吧？那里有灯，对吧？光源。眼睛怎么可能称为灯呢？眼睛不可能发光的，谁的眼睛一打开像灯泡一样到处乱照，对吧？这不可能的啊。猫的眼睛它也不可能一睁眼睛它就光照，嘣嘣像电灯泡一样照亮了，不是的。猫可以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因为它有另外一种这个细胞啊，柱形视神经细胞，它可以在很暗的光线里边看到东西啊，跟我们的夜视仪差不多的东西，对吧？我们人的眼睛里边有，但是很少，是吧？所以我们就不像猫，像很多动物在夜间可以自由的行动，人就不行了，是吧？简单的说，耶稣讲到的眼睛是身上的灯，他没有说眼睛是外边的灯，也就是说眼睛要在使全身明亮的那个条件，对吧？可是眼睛本身它不发光啊，眼睛是一个什么？眼睛是一个光的通道，对不对？眼睛是一个光的通道，也就是外边必须有光源，然后照到里面去，它才里边才身体才看见了，对吧？换句话说，耶稣讲眼睛是身上的灯，如果你的眼睛明亮，你的全身就嘹亮了。全身嘹亮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活得通透，你活得明白。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你的眼睛是常常暗向光明的，对不对？是吧？那么你的眼睛昏暗了，你的全身就昏暗。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你的眼睛是看到黑暗的地方，没有光进去了。也就是说，你的眼睛常常面向真理， 面向光明，面向美好，你的全身就被真理、被光明、被美好所充满。你的眼睛如果整天看的是黑暗的东西，看的是肮脏的东西，看的是乱糟糟的东西，那进去的信息就是那些黑暗、光、肮脏、乱糟糟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眼睛常常面向哪里是很重要的。那么主耶稣指的是我们物质上的眼睛吗？当然不是，他是指的我们心灵的眼睛。那么使徒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既然蒙了重生，既然已经成为永生神的儿女，就当常常思念上边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心常常面向上帝，常常读圣经，常常让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爱的光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还是我们常常面向世界、面向金钱、面向物质，整天贪婪、自私，跟别人争斗呢？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区别的地方。你常常看向上帝，上帝的信息你就很敏感的接进来了，对不对？是吧？那么你常常看世界，上帝说话的声音你就听不到了，上帝向你展示什么东西你也看不见了，是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也就是说彼得不是一个常常按照血肉的需要，饿了就想找吃的，整天是五饼二鱼，整天想找吃，一看哦，耶稣能变鱼，哇，他就找耶稣了，对吧？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而是心中在渴望，谁是那位弥赛亚？弥赛亚来到世界上是什么样子？到圣经里边去查考，在现实里边去好好去找，父神啊，到底是谁？当他的心中是常常看向上帝，常常研读圣经，常常思想先知的话语，他有福了。等到他来的时候，他就认出来了。不 care 这些事情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你也不认识，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你从来不认真的去面对，他来到你面前，这个叫擦肩而过，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回事。所以看到耶稣行神迹，他想到的不是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弥赛亚，而想到的说，诶，我怎么把他留住，让他做我们的君王，他可以满足我肉体的需要，哦，这个多好。所以两个不同的观念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追求，但是到了机会来的时候就产生了不同的选择。所以彼得在这里他之所以能够选择，是因为他的内心里边是常常面向上帝的，所以他对这件事情非常敏感，一来了他马上就抓住，一来了他马上就知道，这是彼得的生命里边最值得我们要去效好好效法的。所以在这里我就要问大家，我们在座的作为基督徒，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常常思想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我到哪里去寻找答案的？你是常常这样想吗？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我想明白上帝的旨意，我想明白我怎么样在世界上生活的更合神的旨意，我做一个更加有意义的人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对不对？每天读一个小时圣经以上的，我就不让你举手了，要免得不好意思，对不对？一个星期至少读一次圣经的，是吧？每天读圣经的，读五分钟圣经的，读二十分钟圣经的，我们想一想，居然我们对生命的答案是如此之冷漠。难怪当很多问题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错过了，因为我们从来不重视这件事情啊，对吧？当主耶稣说人说我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只是人云亦云呢，道听途说，他自己根本没有真正的去追求。当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这个才是对他，你追求这个吗？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还是你就道听途说随便乱说，对不对？彼得这个时候赢了， 接下来一件事，从此耶稣就开始指示门徒要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他们听到了这里以后就把耳朵关掉了，忽略了后边这句话说三日后复活。其实主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然这是一个预言，对吧？作为彼得来说，其实主耶稣在告诉他什么？就是诗篇第二篇里边，神要在耶路撒冷立耶稣基督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吧？所以我在以色列的圣山上要立我的君，对吧？所以彼得如果他对圣经很熟悉，他就要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儿子要做王，他要走过的必经之路，是用这种的方式。但是这个时候彼得却完全表现出来了另外的一个彼得。这时候彼得马上拉住耶稣啊，说拉着耶稣，然后劝他啊，中文翻译成劝他，原文里边呢其实是责备他，是 rebuke 啊，就责备他，对吧？然后说主啊，这事万不临到你，万不可如此啊，这事万不临到你。然后主耶稣就说了，说撒旦，避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人啊很有意思啊，一会儿很属灵，一会儿很属肉体，对吧？所以这时候彼得的表现出来了一个与刚才恰好相反的另外的一个状况。那么刚才前边啊，他认出来了基督，关键在于他明白了上帝的旨意，跟上帝之间啊，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上帝一讲他明白了。但是这一次呢，他却没有体会上帝的意思。所以人很有意思啊，一成功一夸奖坏了，是吧？这时候他觉得我行，这个我字一跑出来就糟糕了，对吧？所以当主耶稣预言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没有去问一问神啊，这是你的旨意吗？而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好人，自己认为自己爱耶稣，所以说主啊，这事万不临到你，这就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的，而是人的想法来了。人的想法一来以后，为什么耶稣没有说彼得催我后边去，说撒旦催我后边去呢？彼得不是撒旦，对不对？但是当人一软弱的时候，就被撒旦所利用。不要小看这一个看似爱心的行动，它可以从根本上毁掉上帝对整个人类的救赎的工作，这多么严重的事情啊，对吧？那么耶稣的回答非常，怎么说呢，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耶稣没有说哎，彼得啊，谢谢你啊，你那么爱我，我知道，只是呢你没有明白神的意思啊，这是父神让我计划的啊，我要顺服。耶稣没有这样说，直接命令式的起始句，撒旦背后，对吧？原因告诉你，是因为你体贴了人的意思，而没有体贴神的意思。那么前边彼得认识了耶稣，是因为他体贴了神的意思，而不体贴人的意思。刚才我们讲到光明与黑暗的选择，区分在哪里？就是体贴神的意思，还是体贴人的意思？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平日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体贴神的意思，还是常常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呢？在罗马书里边讲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 体贴肉体的是什么？没有说体贴肉体的可能你忽略了神或者怎么怎么样，而且直接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这个就是光明与黑暗的最关键差别，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到底我们内心里边充满的荣扰的思想的每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们想的这是神的意思还是世界的意思。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有没有人会问，你说牧师这样不是很累吗？天天不累死了吗？整天在这想到底是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我也不知道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我祷告的时候出来一个意念，我也不知道这个意念是神的意念还是我自己的意念还是什么什么意念，乱七八糟。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不常体会神的意思。如果你常常体会神的意思，你就会对神的意思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因为一开始我没有一个人是习惯于听上帝的声音的。你出现那种混乱，那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习惯于清心，常常关注在神那里，你就越来越能听见神的声音。彼得也不是一开始他就认识耶稣基督，对不对？他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每天生命当中的操练。操练什么呢？眼睛对向我们的神，心中常常思想去分辨这是神的旨意还是我自己的欲望还是世界对我的诱惑呢？常常去思想这件事，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像彼得一开始能够体会体贴父神的意思而不体会不体贴人的意思了。所以这件事情彼得主耶稣一开始就斩断了这个声音，就是免得下边还在继续说，哦，如果耶稣说，哎，彼得我知道你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呢怎么怎么怎么样，如果耶稣先把彼得的这件事情爱心先给肯定了的话，下边就会没完没了的话，因为那件事情是不能被肯定的，那是一个错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斩断它。那么如果牧师对你这样说，你会什么反应？现在人最多的反应说，我受伤害了，对不对？幸亏彼得不是一个玻璃心，对吧？虽然被耶稣骂，但是他马上清醒了。这个就是属灵人和属肉体的人的关键区分，对吧？今天的人我们很难听得进去相反的声音，我们听不进去，对吧？我们一想去更正一个人的时候，就马上就说，我跟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你又来指正我，我需要你指正吗？对吧？你再多说我受伤害了，我走了，缴投票了，对吧？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结果导致我们今天非常难以跟弟兄姊妹来更正我们身上的错误。但愿我们能够像彼得有那样的心，虽然如此，彼得没有离开。接下来主耶稣所说的话，若有人你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先不说它是什么意思，先说十字架的结果是什么。啊，背十字架的结果是什么？去掉老我还是过程啊，死还是过程，目的是什么？啊？归到这一段经文里边，归到这一段经文里边，是为了让我们体贴神的意思而不体贴人的意思，为要是神的真理，是神的心意，透过我们没有拦阻的可以实行出来。因为如果我们体贴肉体，我们就会贪恋世界，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放纵肉体情欲在世界物质里面打滚的那样一个秩序的环境的过程里，那样的这个状态当中去，而把我们的自我的这个救我的这些东西，情欲里边的东西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让它不要影响你，让它对你像一个死人一样不再影响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自由的向神活着了。那么要叫神的旨意能够透过我们显明出来的时候，那你必须要拒绝那个东西。 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每天都在做决定，每天都在做选择，对吧？你每天都有24个小时。如果你是体贴肉体的人，你就会上帝请假，总是跟上帝请假，没有时间呢。所以在今天我们传福音，请大家来教会，请大家来查经，大家大部分拒绝的理由都是一个，太忙了，太忙了。感谢上帝，中文在造字的时候说忙是什么意思啊？忙是心思，忙是心思。所以你太忙了，你就没有给上帝机会，上帝就没法感动你，没法带领你。上帝的光就算照在你到处都是，你仍然看不见，因为你的眼睛都是我今天我要什么，我要买什么，我要干什么，都是充满了那些东西，你看到的都是世界上那些东西，而你对上边来的感动没有机会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关键的问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给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边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让我们面向光明，然后我们在这样的机会里面，是神的真理的引导能够带领我们顺服圣灵的，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平安。如果我们贪恋世界，放纵情欲的时候，死里边是没有平安的，死里边是充满恐惧的，死里边是没有意义的，死里边是黑暗的，那是永恒的黑暗，永远的咒诅。那么这个区分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每天我们内在的生命面向哪里，选择什么，顺服什么，听谁的话，追求什么，然后让我们在心里边能够对上帝是那样的渴慕，然后我们心灵里边永远保持一个东西，就是对上帝的敏感。敏感他一传递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向他是开放的，然后我们心里边马上就明白，哦，原来神对我的旨意是这样的。这个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是需要每天每天操练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件事，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智慧是懂得把握你的优先次序，就是你的 priority。 在我们的优先次序里面，最容易被忽略的优先次序是哪一个优先次序呢？就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懂得用你的理性和你的自约把它往优先次序上放的时候，它不会，因为它不紧急嘛，它不会马上给你带来麻烦。但是等到它带来麻烦的时候，你就太晚了。这是人生的一个悲剧，因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一开始不明白，但是等到事情严重的时候来不及了。所以谁是在座的各位是有智慧的人呢？好好的 set up 你的优先次序。怎么选择优先次序？就是以我们的生命为最高价值，以我们的上帝，以圣经的真理为你的每天每天都需要的追求，然后在时间，在所有的事上好好的安排好。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像使徒彼得那样子被主耶稣称赞说，你有福了。福还是没有福，关键的区分在这里。愿上帝借着彼得这一段故事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提醒，成为我们蒙福的那一个根源。上帝祝福大家。